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是2018年9月30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下午5点。这是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说，中国必须推行公平贸易，否则美国将回避跟中国做生意。特朗普星期六晚上在西维吉尼亚州的一次集会上说，要么中国开放市场实行公平贸易，要么我们不跟他们做生意，就这么简单。面对他的许多支持者，特朗普说，因为美中巨大的贸易赤字，美国年复一年的将几千亿美元输给了中国。他说，我们将中国建起来了，我们这样做有多愚蠢。这个星期一，美国正式启动对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10%的关税，并立即遭到中方的报复。同一天，中国政府发表了一份经贸白皮书，称美国政府单方面挑起贸易战，但中国有能力作为回应。这份白皮书说，中美贸易具有互补性，不应该只从贸易货物的逆差来评估这份的得失。一天之后，中国外长王毅在纽约表示，中国无意寻求贸易顺差，愿意通过协商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但是美方征税行动表明他缺乏诚意。平壤当局称，维持对其国际制裁将加深朝鲜对美国的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朝鲜无法单方面放弃核武器。朝鲜外相李永浩星期六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过去一年来，朝鲜做出了重大的善意举动，比如停止核试验和导弹试验，拆除核武器试验场，承诺不会将核武器与核技术扩散。但是朝鲜没有看到美国方面采取任何回应。李永浩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会单方面率先放下武器。朝鲜外相说，过去好几次与美国达成的相关协议最后都没有成功得到履行，就是因为双方缺乏足够的互信。他还说，以为通过制裁就能够逼我们下跪，那是那些不了解我们的人的痴心妄想，但是继续制裁下去会加深彼此的不信任。这个星期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大发言时称赞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拿出了勇气展开去核化的努力，但是他说，朝鲜仍然有许多事情要做，在平壤去核之前，制裁必须执行下去。中国和俄罗斯代表星期四在联大发言时呼吁安理会放松对朝鲜的制裁。中国外长王毅说，鉴于朝鲜与韩国以及朝鲜与美国之间关系的积极变化，考虑到朝鲜在去核化方面的重要承诺与行动，安理会应该考虑在适当时候对制裁决议做出修改。俄罗斯外长附和了中方这一决议。印度尼西亚当局说，中部省份苏拉威西星期五发生的地震以及随后带来的海啸导致至少832人丧生。救灾部门的官员星期天对媒体说，海啸带来的巨浪高达6米，地震和海啸影响的范围超过人们原先的估计。印度总统维多多星期天赶往苏拉威西省省府帕卢市视察灾情。副总统卡拉说，一些地区的电力和通讯被切断，导致信息不畅通。这是地震和海啸造成的死亡人数，最后可能升到数千人。有关当局星期六说，地震和海啸发生时，数百人正在帕卢的海滩上欢庆节日，许多人被巨浪卷走而丧生。在美中贸易战愈演愈烈，中国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之际，中国政府星期五下令严加对负面经济新闻报道的管控。纽约时报说，该报看到了中国有关当局星期五发出的一份通知的副本，列出6项需要加强管控的经济选题。美国全国广播公司9月28号报道，多年前获得美国政府提供政治庇护的约13500名移民，其中多数是中国人，可能面临被取消政治庇护，被驱逐出境。
了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麦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聊聊美国的大学排名。
Harvard and Princeton remain tied for number one on the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s Best Colleges ranking.
看看西方人有什么迷信传统。
Don't walk under that ladder, it's bad luck.
他要告诉你怎么说短板。
Western superstitions? There are a bunch of them, especially now that Halloween is around the corner. The ghosts are...
你别说，你别说，我听了鬼故事睡不着觉。
Oh, really?
Uh-huh. 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我们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Household. Household is spelled H-O-U-S-E-H-O-L-D. Household.
Household 是家庭，一家一户的意思。
American gymnast Gabby Douglas made a household name out of herself with her gold medal win at the London Games.
美国女子体操选手 Gabby Douglas 在伦敦奥运会上赢得金牌，变得家喻户晓。美国农业部公布的报告显示
，Almost 18 million American households struggled to find enough to eat in 2011.
美国有将近1800万个家庭2011年曾遇到过缺少足够食物的情况。利物浦连续第四年成为全英国失业家庭比例最高的城市。
Almost a third of all households in Liverpool have no employed family members.
利物浦将近三分之一的家庭都没有任何家庭成员工作。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ousehold, household, household.
说起 household, 那天我看到了一个报道。The median income of American households peaked in 2007 and has been decreasing ever since.这经济怎么也不复苏啊
Actually, the economy has been improving. However, it will take at least 5 to 10 years for the economy to get back on track after the major economic recession we've had.
那你觉得经济的短板是什么
Well, I guess it's still the housing market. The market had a major bubble 5 years ago, and then everything just collapsed.
对。不过这个短板该怎么说呢咱们一块去听听今天的美语怎么说你就明白了。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露露要问的短板。
Hi, Lulu. How's your new job treating you?
哎，还可以吧。不过我觉得同事们都很强势，弄得我不敢说话。这种内向害羞真是我的短板。
短板？
短板就是我的弱点、缺点。哎，这用美语该怎么说呢
？I see. It is your weak point or shortcoming.
哦，短板在美语中就是 weak point 或者 shortcoming. I think being shy is my weakest point. I really should be more aggressive.
Don't worry. Sometimes it takes me time to open up to people too.You should stick to your strengths by showing your coworkers what you're good at.
你是说让我多向同事展示自己拿手的方面 ？Stick to my strengths 就是扬长避短，对吗？
没错。
说是这么说，可是现在我们组我资历最浅，好像觉得插不上嘴，好像局外人。
As I said, you just need time to warm up. It's natural to find it a bit challenging to fit in at the beginning, but you'll be fine very soon.Talk to your coworkers. Ask them stupid questions. They won't see you as a poor fit.
A poor fit? 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You find people or things a poor fit if they don't suit you or don't get along with you. For example, if someone is a poor fit in a team, he is not working well with other team members.
明白了 A poor fit 就是不合适。如果一个团队里有个人不合群，他就是 a poor fit for the team.
That's right. Lulu, I'm sure you're a good fit for the team.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今天我们学了短板是 weak point, 或者 shortcoming. 扬长避短是 stick to your strengths. 不合适、不合群是 a poor fit.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 at voanews.com.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听见没有 Mike? You need to stick to your strength. 扬长避短。
You realize that means I basically have to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since I'm working with you. Compared to you, I'm better at everything.
And that just flies in the face of common sense. 大家都知道这不是事实。
I kid. But you did just mention a really good term, fly in the face of.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find out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88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我阿姨去年开了一个蛋糕店，现在她生意越做越好，而且她还准备开个分店，这使得很多甜品业同行感到奇怪，他们都因为经济不振而收入下降，而我阿姨的蛋糕店呢，生意蒸蒸日上，与他们的情况正相反。这也让我想到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Fly in the face of. Fly is spelled F-L-Y, and face is spelled F-A-C-E. Fly in the face of.
这个词组里的词都很简单，不过连起来跟飞或者脸都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完全相反，截然不同的意思。在上面的例子里，甜品业普遍业绩不好，可是我阿姨的蛋糕店呢，却蒸蒸日上。
It appears to fly in the face of what's typical in the industry.
我们祝他好运。在下面的例子里，我们要讲讲教育领域的一些改革。你肯定认为现在高科技教育占了主导地位。咱们来听听下面这些学校的做法有什么不同。
Most American schools have been increasing spending on high technologies. That meant more computer-assisted learning in the classrooms. Yet,A small minority of institutes are focusing on traditional learning. They believe it's much better for the students. It's unclear if they're right, but it certainly flies in the face of what most schools are emphasizing.
这段话是说，大多数美国学校现在都在高科技上投资，这意味着课堂里出现更多的电脑技术的支持。但是也有一小部分学校坚持传统教育，他们认为这样更有利于学生。现在还不清楚他们是否正确，不过很显然，他们的做法跟大多数的学校背道而驰。
我的一个朋友 Jenny 也是这样。现在很多人都通过 Facebook、微博和 Twitter 这些社交网站联络沟通，可我的朋友 Jenny 坚持不用这些社交平台，他认为面对面的沟通才是最好的。
It flies in the face of what most people do these days.
这与眼下大多数人的做法都截然不同。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ost American schools have been increasing spending on high technologies. That meant more computer-assisted learning in the classroom. Yet a small minority of institutes are focusing on traditional learning. They believe it's much better for the students. It's unclear if they're right, but it certainly flies in the face of what most schools are emphasizing.
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是不是体育迷，我本人就挺爱看美式橄榄球，总觉得是一种不同的文化体验。下面这个例子里讲到了一名叫 Tim 的球员，我们来听听看。
Tim is one of a few football players who isn't shy about his religious beliefs. Before every game, in front of huge television audiences, he kneels in prayer on the field. He knows not everyone approves. Still, he doesn't regret flying in the face of how athletes are expected to behave.
这段话是说 ,Tim 是少数敢于表达自己宗教信仰的球员之一。每场比赛开始前，当着电视观众的面，他都会跪在赛场上祈祷。他们知道并不是每个人都赞成他的做法，他并不取悦社会对运动员的一些期待，他也丝毫不后悔。
我觉得呢，每个人的宗教信仰都是他的自由。就像最近很火的 Jeremy Lin 林书豪，他也对自己的宗教信仰毫不掩饰。我有一个同性恋朋友，
She's very open about her sexual orientation. This flies in the face of some traditional views.
他很公开自己的性取向，这与很多保守的观点大相径庭。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im is one of a few football players who isn't shy about his religious beliefs. Before every game, in front of huge television audiences, he kneels in prayer on the field. He knows not everyone approves. Still, he doesn't regret flying in the face of how athletes are expected to behav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fly in the face of, 意思是截然相反，大相径庭。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Fly in the face of 截然相反，我这就能造个句。天气预报说今天很热，结果我就穿了个小短袖。But the weather today flies in the face of the weather forecast. It's freezing outside.
Didn't you know that being a weatherman is the only job in the world which you can be wrong 90% of the time and still get paid?
Then I take it that being a weatherman ranks number one on your list of possible careers, right?
Hey!
咱们接下来再来学个词儿，顺便来听听世界大学的最新排名怎么样。
Let's listen.
Learn a word.
Today, 我们要学的词是
ranking. Ranking is spelled R-A-N-K-I-N-G. Ranking.
Ranking 是排名的意思。
Harvard and Princeton remain tied for number one on the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s Best Colleges ranking.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公布的最新美国大学排名，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并列第一。在另外一项世界大学的排名中，
MIT took first place, knocking Britain'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into second place and Harvard into third, according to the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排名第一，把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挤到了第二位和第三位。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ranking, ranking, ranking.
这个世界大学排名榜，不同的机构排的都太不一样了。哎，不能信，不能信。
Aw, Yang Lin, honestly, is it because your school's not listed?
Choo!
你看，报应来了吧？你是不是感冒了
？Me? No. Don't you see how strong I am? I never get sick.
Mike, you'd better knock on wood. Don't jinx it. 不过大家可能正在纳闷，为什么我让 Mike 敲木头呢？咱们来听听下面的礼节美语，你就明白了。
礼节美语。
来自中国的雇员 Sue 跟男同事 Pete 和女同事 Julie 一起去吃饭。
Hey, Sue, don't walk under that ladder. It's bad luck.
Julie, is he serious? Kind of. There is an old tradition in the West that says it's bad luck.
You mean a superstition?
Yes, I guess it is a superstition.
But, Julie, you're from the UK and Pete is American. I thought Western people weren't superstitious.
Actually, many of us are. In America, we have a whole bunch of superstitions.
Pete 警告 Sue 不要从梯子下面走。It's bad luck 会带来坏运气。Superstition 就是迷信。Julie 是英国人 ,Pete 是美国人。原来啊，西方人也迷信。
Wow, I always thought Westerners consider superstitions old-fashioned. My family is Chinese. Almost all of us are very superstitious.
Well, I think the superstitions might be different, but pretty much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has them.
Is the number 4 unlucky in the West?
No, I don't think so.
Wait. Why is the number 4 bad?
In Chinese,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4 sounds a lot like the word for death.
Oh, I can see why that would be bad.
Sue 原来以为西方人觉得迷信是 old-fashioned, 守旧过时的。只有中国人迷信。没想到啊，其实西方人也迷信。但是东西方迷信的内容不一样。
We might be okay with the number 4, but some Western people think 13 is an unlucky number.
That's true.Some buildings will skip the 13th floor, or call it 12A or something.
Ha! That's funny. In many Chinese places, they do exactly the same thing with the 4th floor. But why is 13 unlucky?
Well, it's not too clear how that happened, but it probably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12 being a lucky number.
西方人不忌讳四，但是忌讳十三。很多大楼因此没有十三层，用十二 A 来代替。素说中国也有类似的做法，不过在西方文化里，十三为什么不吉利呢？朱莉说，大概是因为十三前面的十二是一个 lucky number， 特别吉利的数字。
12 is a number featured in many stories and legends, and so it's kind of considered to be a good number.
But 13 is not?
Nope.And the most unlucky day of all is if a Friday falls on the 13th of a month. That's considered to be a super unlucky day.
Oh, yeah. I saw a horror movie called Friday the 13th once.
Yeah, that's a great horror movie.
在西方，很多传说和故事里，十二都是吉祥数字，可十三却代表着厄运。如果那个月的十三号正好又是星期五的话，那你一定要小心。
用 iPhone 随时随地收听收看 VOA。
美国之音正式推出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您可以通过易于操作的界面阅读繁体版或简体版《美国之音》新闻报道，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广播电视节目，阅读《美国之音》的中文博客。
美国之音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的新闻线索功能，还能让您直接向我们传输新闻线索，并发送照片和录像。
请上 iTunes App Store 免费下载使用，搜索词 DOA 空一格。Chinese 应用程序名称 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美国之音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主要功能包括
可按类别检索最新的新闻报道消息，
收听收看视频和音频节目，
访问美国之音中文博客，
为 VOA 提供新闻线索，包括文字、照片或录像的手机上传，
书签功能、文章收藏和多媒体收藏，
中文简体和繁体的转换。
美国之音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同样适用于 iPod Touch 和 iPad。
多媒体全方位体验 VOA，
欢迎您马上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Pete 和 Julie 给 Sue 讲起了 Western Superstitions， 西方的迷信传统，比如 Don't walk under a ladder， Don't use the number 13 等等。 Sue 本来还以为西方人觉得迷信是 old fashioned， 传统守旧的，没想到西方人比东方人还迷信。 So, do you believe in superstitions, Mike?
I sure do.
So, what are some other superstitions in the West?
If you see a black cat crossing your path, you're going to have very bad luck. I guess it's because black cats have long been associated with witchcraft.
啊，我有个好朋友，就有只小黑猫，我还觉得它挺可爱的呢。
Oh my gosh, your friend is in serious trouble. But actually, for all these superstitions, it all depends on whether you believe it or not.
对，信则有，不信则无。咱们接着来听听 Sue 告诉了 Pete 和 Julie 什么吧。
礼节美语。
来自中国的雇员 Sue 跟男同事 Pete 和女同事 Julie 一起去吃饭，三个人谈到了东西方的迷信。 Sue 说
What about walking under a ladder? What's wrong with that?
You know, I'm not really sure, but it's probably a good idea to avoid it. Something might fall on your head.
That makes sense.
So many of your superstitions don't really have a specific origin.
Many of them might be related to religious issues.But the origin kind of gets lost in history.
Julie 说，西方很多迷信都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The origin kind of gets lost in history.
比如说，从梯子下面走会带来坏运气，可是为什么呢？或许是上面会掉东西下来砸到你吧。
Oh, I can think of one superstition that's related to religion.Many Western people say bless you to a person if they sneeze.
Right. That's because around 500 years ago, people thought saying God bless you could help heal the person and stop the spread of disease.
Still, today many people say bless you after someone sneezes. It's now considered polite.
I think that's a sweet thing to say. Tell me some more Western superstitions.
不少迷信跟宗教有关。 Pete 举例说，有人打喷嚏，旁边的人说 bless you 就起源于宗教。 Julie 说，大约500年前，人们觉得说上帝保佑你 God bless you 能防治疾病，但是今天别人打喷嚏，你说 bless you 已经变成一种礼貌了。
Well, if you see a black cat walking in front of you, bad luck might be coming very soon.
A black cat is kind of evil, huh? I guess that's why a witch always has a black cat.
Yeah, but I have a black cat at home, and he's not evil at all. He's a sweet little cat.
I'd say many Western people don't take these things very seriously, but they are still a part of our culture.
I know one. Breaking a mirror is 7 years of bad luck.Back in ancient times, a mirror was said to be a window to your soul, so breaking one was very bad.
在西方，如果你前面有一只黑猫，那可就糟了，意味着厄运临头。可是朱莉就养了一只黑猫，可爱极了。看来西方人也并不真的相信。
They don't take these things very seriously.
另外打碎镜子代表着7年的坏运气，因为古代人觉得镜子是通向心灵的窗口。
Do you have superstitions about where things are built?
You mean like feng shui?
Yes, exactly. How do you know about that?
Feng shui is becoming quite popular in the West. Some people now do try to follow some of the rules if they can.
Wow, it seems we are starting to share traditions.
Sure, why not?
Yes.I think it's good to get to know each other's culture better.
风水在西方越来越流行，这也算是文化互通吧。
Achoo!
Oh, God bless you, Mike. 我看你是感冒了，还是回家好好喝水睡觉吧。
I'm not sick. I'm just allergic to you.
You, oh, never mind.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说，中国必须推行公平贸易，否则美国将回避跟中国做生意。特朗普星期六晚上在西维吉尼亚州的一次集会上说，要么中国开放市场，实行公平贸易，要么我们不跟他们做生意，这就简单。面对他的许多支持者，特朗普说，因为美中巨大的贸易赤字，美国年复一年的将几千亿美元输给了中国。他说，我们将中国建起来了，我们这样做有多愚蠢。这个星期一，美国正式启动对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 10% 关税，并立即遭到中方的报复。同一天，中国政府发表了一份经贸白皮书，称美国政府单方面挑起贸易战，但中国有能力做出回应。这份白皮书说，中美贸易具有互补性，不应只从货物贸易差额来评判得失。一天后，中国外长王毅在纽约表示，中国无意寻求贸易顺差，愿意通过协商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但美方征税行动表明他缺乏诚意。平壤当局称，维持对其国际制裁将加深朝鲜对美国的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朝鲜无法单方面放弃核武器。朝鲜外相李永浩星期六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过去一年来，朝鲜做出了重大的善意举动，比如停止核试验和导弹试验，拆除核武器试验场，承诺不会将核武器与核技术扩散。但是朝鲜没有看到美国方面采取任何回应。李永浩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会单方面率先放下武器。朝鲜外相说，过去好几次与美国达成的相关协议最后都没有成功得到履行，就是因为双方缺乏足够的互信。他还说，以为通过制裁就能够逼我们下跪，是那些不了解我们的人的痴心妄想，但是继续制裁下去会加深彼此的不信任。这个星期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大发言时称赞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拿出了勇气展开去核化的努力，但是他说，朝鲜仍然有许多事情要做，在平壤去核之前，制裁必须执行下去。中国和俄罗斯代表星期四在联大发言时呼吁安理会放松对朝鲜的制裁。印度尼西亚当局说，中部省份苏拉威西星期五发生的地震以及随后带来的海啸导致至少832人丧生。救灾部门的官员星期天对媒体说，海啸带来的巨浪高达6米，地震和海啸影响的范围超过人们原先的估计。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星期天赶往苏拉威西省省府卢帕市视察灾情。副总统尤素福卡拉说，一些地区的电力和通讯被切断，导致信息不畅通。这次地震和海啸造成的死亡人数最后可能升到数千人。有关当局星期六说，地震和海啸发生时，数百人正在帕卢的海滩上庆祝节日，很多人被巨浪卷走而丧生。在美中贸易战越演越烈，中国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之际，中国政府下令严加对负面经济新闻报道的管控。《纽约时报》报道说，该报看到了中国有关当局星期五发出的一份通知的副本，列出了6项要加强管控的经济选题，其中包括经济数据不如预期，经济面临较为明显的下行压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已成隐患，中美贸易摩擦影响逐渐显现，国内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借社会热点事件渲染民众生活艰难。除了管控报道以外，该通知还下令要媒体删除新闻下面的所谓唱衰中国经济的评论。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台9月28号星期五报道，多年前获得美国政府提供的政治庇护约13500名移民，其中多数是中国人，可能面临被取消政治庇护资格或被驱逐的情况。报道表示，纽约地区的联邦检察官2012年曾经逮捕30位纽约地区的移民律师、法律助理和翻译，展开大规模调查。这些当局指责的人编造是受迫害故事。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呢，上个星期就连串的新规定发出了征求公众意见通知。这些新规呢，包括了禁止港澳台人士担任电视或电台节目主持，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引进境外时事性新闻节目，禁止电视台在晚间7点到10点的黄金时段播放境外制作节目等等，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热烈讨论。有网友评论，什么都要禁，中共的文化自信到底在哪里？也有人说，这干脆每天24小时滚动播放新闻联播就行了。中共对境外节目和人员的管控其实早已行之多年，那么这次的限制令有何不同呢？它对于中国公众有什么样的影响？不断筑起对境外媒体的高墙，这是不是中共闭关锁国的又一信号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博士。陈博士您好，欢迎您。
哎，你好，玉文。
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的是前中国中央电视台文艺策划王军先生。王军先生，欢迎您。
哎，你好。
您好。我想就首先先请王军先生来跟我们谈谈了。就像我们说的，这种限外令实际上已经行之多年了，对于境外节目的管控其实已经进行很久了。跟我们先来谈谈，在我们具体讨论这一次广电总局的新规以前，这个中国当局希望能够控制境外节目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要来阻挡，或者是说他是不希望中国观众收看到什么样的节目内容呢？
是这个实话说啊，我这个也是这个听这个通知我他这个参加节目之前，我是刚刚我其实现在不大关心这些事儿。
嗯，
为什么呢？因为说实话，这种管控从来也没有说真正的这个放开过，这个或者是这个尺度加大过。他只不过是，我觉得啊，他也是配合现在的这种，这个包括这个中美的这个贸易这个争端呐、等等的这个一些这个这个，所以呢，我是这样觉得，就是他这个是。简单说就是，我不觉得这有什么意外，也不觉得它有会有什么大的这个作用，或者有什么这个大的变化。
嗯哼，那王军先生，就您过去就您过去在中国的这些媒体工作的经验，就您的了解，类似像这样的一种限制其实存在多年，那么过去当这个电视台收到类似通知的时候，他们又是怎么样来进行处理的呢？
啊，是这样，这个其实呢，我刚才不说了吗？其实没有什么这个真正说放开过，或者是有什么这个出现了什么问题，或者说以大量的这个他限制的无非是时间、人员、内容，对吧？其实无论是时间、这个人员、内容，也没有什么大的这个增加。所以呢，他这种限令，我刚才说了，他其实完全是配合一种，怎么说呢，一种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策略吧。所以，对于从业人员来说，对于这个具体的这个工作人员来说，其实他们也不意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我是这么觉得的啊。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听听陈奎德博士的看法。陈博士，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就像刚刚王军先生说，这样的规定、这样的限制，其实多年都存在的。那它背后的真正因素到底是什么？中国当局不希望中国民众来接触这些境外节目，或者是更多的来接触这些境外信息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呢？
我想，刚才王军博士是说的是对的，就是中共在自从1949年以后，对于整个的新闻、时事和各种各样的出版物、媒体，都有实质性，都是长期都是限制的，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当然目前就是又加强了，包括网络，把网络划进去了，包括特别是有两点不同的是，这一次第一个它特别区分这个重新划分境外和境内的区别，而且特别要划分所谓西方国家和所谓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区别，要划分阵营，划分这些国家，例如他过去比较忌讳其外国把港澳，包括这现在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港澳是放在境外势力的，也就是说他是按照意识形态划分，就是划分阵营的色彩相当浓。第二个是这一次的那个语言，光包括这上面语言，它是赤裸裸的要封锁言论，要封锁新闻，要加强防止境外的各种各样的有关政治时事各方面的新闻到中国来，这是两点区别。为什么有这两点区别？我想和目前的形势还是有关系，也就是说它还是更深化了，更广泛化了它的这个限制力。这个限制令的出现是表示现在的中国中央当局它的危机感深重的表现，它恐惧中国民众知道在自从美中开始贸易战之后，中国在内外交困、外交孤立这个状况为更多的广大中国民众所知晓，而产生对它的政权的一些不满和压力。所以说它这一次来的特别严厉，而且语言都是赤裸裸的，过去是只做不说的有些禁令，这是公开的赤裸裸的都全部说出来了。例如延迟，就是说例如这个实况不能实况同时广播，必须要延迟，也就是说把预先内容看好，有些哪些可能出现的违禁的或者可审查的内容先把它去掉，敏感词啊等等等等诸此类的，说明他现在已经不顾及任何国际舆论的那个谴责了，是赤裸裸的实行言论封锁。
王军先生，刚刚陈贵德博士提到了一点，就是说在这次的新规定之内，也有人包括了这个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记者也拿来与2004年的旧版本的这个相关内容来进行对比，确实发现它这次包含的范围很广阔。其中有一点陈贵德博士刚刚提到的，就是在新版本里面特别规定啊，境外视听节目播出单位应当具备必要的延时等技术，延长时间的延时等技术手段和应急处置措施，加强对节目的监听监看。那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延时技术实际上也是一样，行之多年了，在很多转播这个国际赛事啊或者是这个新闻节目的时候呢，中国方面采取的这种延时播出，所以一旦在听到有敏感词的时候，在进入前的几秒钟就可以把这个转播可以中断或者是暂停。那我想请王军先生跟我们谈一谈，今天在这个新规定把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做法，延时的做法纳入到法律的条文当中，这具体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呢？
我觉得刚才这陈博士说的是很准确的，也是这个把主要的点也都说到了。其实呢，刚才说了，包括延时的，它一直都是这么用的。我在新闻圈里这么工作这么多年啊，其实这都是不公开的，大家都心知肚明的。现在为什么把它就是这个说出来？刚才这陈博士用的是赤裸裸的，这个字很准确。其实我们现在国内呢，这个很多这个知识分子啊，还有这些就是各界的一些有想法的人吧，大家其实现在都有一种担忧，就是本来像我们对这个这两任，我们也并没有希望他能够像民主啊，像这个自由啊，能走多远，甚至我们也不希望他，就没有抱什么希望。但是真的是没想到是往后退，这点是真的是让我们非常失望也非常担忧的。现在他为什么就是刚才什么特别说吧，就是过去都在做的所有的这些，我开始我也说到，就是他一直都这样的，没有什么真的太多的新的或者是更这个严厉的东西。但是区别在于，第一，他说出来了。其实说出来了说明什么？说明给自己壮胆呗，对吧？还是恐惧，我觉得这个也是陈博士用的词啊，这个恐惧这个词用得很好。就是说到底，其实还是一方面这个很自信，其实呢是不自信，
哼，是王军，
我觉得根本的原因啊，
您说。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还是我前头说的那个判断，就是他其实这一切啊，他都配合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对外的这样的一个所谓战略吧。
嗯，是，
嗯。
好，您提到这个战略很有意思，我想继续请王军先生来跟我们谈谈，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广电总局从2013年改制成为广电总局以来，这其实这几年来不断的在推出类似像这种所谓的禁令或限制令，各式各样的这种新规啊。那么当然这次公布的这个新规定呢，开放给公众提供意见的时间是一个月的时间，那么在10月20号以后就要截止。那么当然现在这个新规定引发了很多的讨论，但是王军先生，您认为广电总局真的能够接纳公众的意见吗？还是说这样的一个新规其实早已经定案了呢？
这样的问题呢，当然我们作为讨论问题，它是这个必须出现的，是肯定会出现的，对吧？但是呢，你要真正了解情况的，对中国这个大陆的这种新闻情况了解的话，你就根本就这不是问题，
嗯，
这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嗯哼。
没有，你他说是征求公众意见，但是用什么渠道征求啊，对吧？绝大多数公众根本就不知道，
嗯哼，
没有机会参与意见，就我现在现状如此，就即使参与意见，也就没有丝毫意义，没有丝毫作用的，
嗯哼。是，王军先生，也有很多的中国民众谈到了这个中国广电总局的时候，就有的时候是以一种调侃的身份，认为这个广电总局是什么都管，但什么都管不好。那么就您在业界这么多年的经验，您的看法呢？您同意民众的这样的一种观感吗？
不是，他是这样，就是我刚才已经说了，就是他中国的这种新闻媒体，他和民众本身也是剥离的，他想获得民众的声音的可能性也是几乎是零。现在当然随着这个网络的这个普及啊，这个无线通讯的这种发展，特别是像手机啊、这种微信啊等等这样的媒体，确实民众这个表达声音的这种渠道增多了。但是刚才像说的对吧？即使是有这样的一些声音，在一些这个小的范围内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渠道能够有所表达。但是呢，他真正这个获得比较公开的这样表达的这个机会，几乎是没有的。
嗯，好的，我想回到我们的
最重要。
好的，陈奎德博士，您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好的呀，就是说，我想目前刚才王军博士讲的国内的这个情况，我想我是可以。想象可以理解现在的目前那个状况是怎么一个状况，实际上是中国最高当局现在恐怕是觉得目前的形势已经相当的恶化，对他们来说是相当恶化的表现，所以说他开始采取一种不计后果的破罐子破摔的末日心态，加强封锁，而且公开把过去行之有年只做不说的有些说法公开的拿出来说了，
嗯，
也就是说他已经是一种末日心态，我称为就是破罐破摔了，因为现在是危机，他们我党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我党面临着严重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危机，所以必须要严密控制。我这里所以说我就要去想一下，当前的他特别是把所谓境外和境内划分开来，实际上大家知道这个是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用说不能让境外的人员主持节目等等等等，那么别人就当个嘉宾，就是长期的嘉宾也可以啊，对不对？他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只要他有一个缝隙可以发生，他就要发生。所以我要讲的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纵观整个共产主义事业，在共产党国家成立以后，共产对他们这种国家，大家知道有很多界定他们的党国一体啊，什么意识形态统治啊，什么计划经济啊，都诸所谓的很多很多的界定。后来发现行不通了以后，开始要改革了，要变革了。 很多方面都可以试，例如计划经济要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啊，采取很多变通的手段，采取外资也可以进来了，可等等等等，有些国家甚至采取某种国会制度，有些国家甚至采取某种程度上不是最高层面，某种程度某种层级的选举制度啊等等。但是我要说的是，唯一不变的是这个言论控制、新闻封锁，这个是所有共产国家，你看到任何时候他们做了很多变通，但是在这一方面言论控制方面是几乎是从来不变的，只是稍时松时紧，但是基本上都不可能有民间老百姓自主办的电台、广播、电视、媒体网络、实时新闻网络等等，所有这些都必须由政府和党来控制。所以这是这个我称之为共产国家里面最核心的要素。如果我们判定一个专制国家是不是这样的国家，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我就看他的言论是不是真正的有一定程度上的言论自由。如果没有任何言论自由，那么绝对是他这个国家的本质没有变。有些说有些国家也开始变了，像原来东欧的国家是，对他们变了，就是有言论自由了。但是他们已经不是共产党国家了，也就是说共产党国家的最后判断标准，最核心的标准就是你是不是有民间办的媒体，是不是有真正的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结社的自由，这是最核心的标准。
嗯哼，那么就像刚刚王军先生也提到的，不仅仅是这个言论自由有没有的问题，而是他现在出现有越来越往回头走的倒退的这样的走的一个趋势，这可能也是更让各界来担忧的一个主要因素。那我们现在在我们的网络直播室里面已经有非常多的网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或提出他们的问题，我们就来看看这位署名叫中原不正的网友，他特别提到了像这样的一种规范继续的走下去的话，对中国整体社会还有对中国民众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中原不正这位网友他说，在没有任何不同声音的环境下，人们的独立思考能力逐渐萎缩，在长期单一的垄断的声音灌输下，统治者的思想就成了全体国民的思想，统治者的目标也就成了全体国民的目标。这一现象会扩展到一切精神领域，科学、法律、历史、文学、政治权力会与真理画上等号，真理也就死亡了。在这里我想请陈奎德博士简单谈谈您对于这位网友他的留言您的看法。
我想他的体会是比较深刻的，毕竟是在中国大陆居住了很久的时间的人，是这个他只要是这个，就是有些人不大或者不大 care 或者不大关心，认为这个教育啊出新闻出版了这些限制了，但是人们现在毕竟开放了，还是可能自己慢慢的独立的，可以有思想了，可以发表出声音了。我要想的是，实际上在长期的，尤其是从小学、从幼儿园、从小学、从中学，长期封锁这个消息，然后不断的用单一渠道来灌输某种信息，而且是完全是官方的，官方完全讨喜过的，完全失去了非常多真相的这个信息，长期的不断的灌输，任何独立思想的人在这种灌输下，如果他没有其他的消息来源作为一个独立思考的资源来参考的话，最后都会慢慢的变成一个白痴，或者变成一个没有思维能力的人，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北京当局虽然过去些年稍微有点松动，现在最近几年加紧了这方面的控制，包括从教科书，包括对过去对文革的结论啊，这些都开始慢慢的重新洗白，重新开始对那些包括中共自己做出的历史结论都开始逐渐的否定，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是使得整个中国民众整个的精神状态恶化到非常严重的地步。
嗯哼，王军先生，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吗？
刚才就说了，这我们大陆的这个声音啊，民间的声音，像您说的，这个会经常听到这个来自民间的声音，包括你说征求意见，会不会民间声音反馈会有什么这个效应或者效果？其实呢，这个。这样的一个小范围的或者是一个特殊渠道的这种这个声音的表达，从来都是有的，这种感受的这个 强烈这个这样的一种这个强烈感受的一种表达，也是有的，一直都是有的。现在问题还是回到这个，因为咱们现在的话题针对的就是这件事儿啊。
嗯，
这件事儿呢，我还是我原来那话，就是其实我们没有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从就没有说怎么真正的开放过，真正什么这个控制放松过，真正这个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这个也来到过，这没有的。即使是我们现在回想，从那个回顾哈、啊，就即使是最开放的，我们百花那个所谓百花开放最好的那个时代，八十年代也只是一定程度上的，对吧？
对，
当时由于这个当时的这个党和国家的这个比较这个最主要的领导人，他们首先对吧，这个能够往前走的尝试，造成了那样的一个短暂的那么一个松动而已。实际上呢，就是现在这个出现的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政令也好啊，这个规定也好，它其实就是把我们这些东，就是刚才我觉得陈博士说的非常好，就是一直都在做的，只不过现在公开说出来而已。就是为什么说出来，它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其实说强化也没有强化到哪儿，这个实际上也没有说再往那个有很严重的那个措施，就是说出来了。
嗯哼，
为什么说出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刚才我觉得陈博士说的，我也同意。
好的，
壮胆呗，对吧？吓唬别人。
嗯哼，那我想请王军先生继续来谈谈。现在就有人提到了，这个中共方面是不是在闭关锁国？好像把这整个这个事件的发展呢，认为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王军先生，您会有这样的担忧吗？
这个呢，这个我刚才我已经说了我的担忧，还有很多人的担忧，对吧？
对，
这种担忧是一直都存在的，现在并不是说就更严重，但是你说就是彻底回去回到闭关锁国，这个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也不大。我认为也不大。
好的，我想我们先来听听我们网站上面的一些网友的看法，然后我们继续请陈奎德博士也来谈谈他的看法。这位署名叫前锋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如果共产党敢把官员财产公开，如果敢把网络放开，我相信自诩有四个自信的政权一天都维持不下去，就好像老毛说的一样，淹没在无边无际的人民汪洋大海之中。还有这位署名叫杰瑞米科宾的网友说，共匪从来都是禁止境外不受共匪控制的新闻媒体的新闻节目的，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从来就没有在中国合法播放过一天，为了方便洗脑，封杀新闻自由，剥夺人民知情权，是专制政权的基本特征，共匪封杀境外新闻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我想请陈奎德博士继续来跟我们谈谈，刚刚我们请王军先生谈到了，有人认为呢，这个广电总局这个不断的在这个节目上、内容上、人员上进行限制，然后再加上中国政府最近以来的一些举措，比如说抓台湾间谍，那么在各个方面有一些不同的做法，很多人认为这个中共的闭关锁国时期即将到来，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我想这恐怕是中共内部个别的，就是有一些甚至和最高层是不是有关系的，有可能有关系的有些人的一些想法，他们也打出了一些试探的气球，例如前一段时间说什么中共共产党的核心价值就是废除私有制，就是这个他当说的也是事实，但是实际上中共这40年来已经是和那个完全不相干了。另外还有最近的又说了是私有经济要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等等，这些都是有人在做出一些试探气球，但是我相信这个论题，中共现在最高层是不是有这个力量把中国真正的回到毛泽东时代的这种闭关锁国，我觉得他已经没有这个力量，或者说他们上层也在判断，就从中共自己本身的利益来考虑，这个是如果是完全倒退到过去的闭关锁国的状态，他是不是能够，首先是不是能倒退回去，第二是尝试强行倒退到闭关锁国的状态，他会付出什么代价，或者是说他会这个共产党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本身就会完蛋，或者就会他产生非常大的政治危机，这个我相信他们 有不同的，中国共产党上层他也有不同的声音。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讨论到这里，再次感谢陈奎德博士还有王军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呢，要继续和您探讨五十人论坛妄议中央，中国的社会精英在忧虑什么呢？请您按时锁定，我们下次节目再会。